那我们现在就要把时间交给孙大成牧师。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的怜悯跟恩典，能够在这里和各位分享信息。每一次回到我们教会就好像回到家一样，所以这一次我们要分享的信息是侍奉与服侍的要诀。侍奉与服侍的要诀，这篇讲章实际上兄弟十月份的时候在以色列耶路撒冷跟加利利海讲道，那么兄弟是用英文讲的，因为在场的都是外国人，而他们听不懂中文，所以兄弟在正道的时候，那么神的话就临下来。因为安排要在今天和各位分享信息，所以兄弟就把这一篇改成中文。在改变的时候实际上又加了很多的内容，实际上在这里不是要见证宣教，而是荣耀主。所以今天这个信息可以说是兄弟在家里和各位分享的，所以我们就要从这个整个的背景来说，当主耶稣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葬了，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圣经马太福音28章里面告诉我们说，复活的主对抹大拉的玛利亚和玛利亚说，不要害怕，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叫他们往加利利去，在那里必见我。主耶稣复活以后，为什么他叫门徒往加利利去？为什么要到那里去见耶稣呢？门徒要回到加利利学习什么的功课呢？原来主耶稣的事工是从加利利开始的。主耶稣在约旦河里受洗以后，圣灵引导主耶稣到旷野禁食40昼夜，之后耶稣基督就回到加利利，他没有停留在耶路撒冷。而他在加利利开始传播福音的时候，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然后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他看到西门彼得和安德烈，耶稣就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他们就立刻放下网来跟随耶稣基督。然后耶稣再往前面走，看到了雅各和约翰，他也说同样的话，呼召他们，他们立刻舍了船，别了父亲，跟从了耶稣。所以主耶稣基督复活以后，门徒要开始承担往普天下去传播天国福音的责任，这么重大的责任。所以耶稣基督复活以后，第一把他们带到的就是加利利海边，在加利利那里学习如何侍奉和服侍的要诀。我们中国人说侍奉和服侍，实际上在英文 ministry 包括一切，侍奉是对主，服侍对人。所以当他们在这学习的时候，他们在那里学习到什么样呢？而在加利利海边，想想看，从主复活以后，这是非常重要的信息。是的，主耶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活在世间，每一篇信息都是重要的。但是在他离开世间升天，往家，往这个从这个橄榄山升天以前，他要所说的话一定是语重心长最重要的话语。所以侍奉与服侍的要诀，第一就是要忍耐到底，因为耶稣说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忍耐到底。这七位门徒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实际上首先我们看约翰福音21章第1节到第3节，我们一起来念。这事以后，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他怎样显现记在下面，有西门彼得和称为迪图马的多马， 并加利利的迦南人拿但业，还有西庇太的两个儿子，又有两个门徒都在一处。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他们就出去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想想看，这七位门徒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我们思想一下，他们是渔夫，打鱼是他们的做过去的专长。自从被主呼召以后，他们跟从耶稣三年以上，受主耶稣亲自的教导，受世全世界最好神学的教育，而等于说他们毕业了，从神学院毕业，而且被主中间差遣出去传天国的福音。圣经告诉我们，在马太福音说，他们一并赶鬼，叫死人复活。而他们不仅如此，亲眼看到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向他们显现。当耶稣基督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的那天晚上，耶稣向门徒显现的时候，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这样差遣你们。在我们教会一进门口的地方就是这句话：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对他们吹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想想看，这七位门徒受过这么多最好的教育，最好的训练，经过属灵非常多的经验，又有权柄，又有能力，但是那一夜他们并没有打着什么。为什么这时候他们还要学习要忍耐到底呢？实际上，近代教会的历史过分强调的信心的运动，却忽略了忍耐。教会历史以来没有一个忍耐运动。实际上，圣经里面到处不断的将忍耐和信心一并强调。譬如说，在希伯来书第六章十二节上面说：你们总要效法那些凭着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整本圣经不断的讲信心同时忍耐是双轨并进的，所以我们需要忍耐。弟兄姐妹，你学习到忍耐吗？而且学习到忍耐到底吗？使徒彼得他确实学到忍耐到底的功课。许多年以后，他在写彼得后书的时候教导我们说：你们要分外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性，有了德性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 self control， 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所以历史中许多门徒都在学习忍耐的功课，就是使徒保罗也说，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雅各书上也说：弟兄们，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所以主快回来了，世界整个动荡不完，我们都知道不法的事情越来越多，我们所看到的事情，我们心灰意懒的事越来越多，所以要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接着我们看在约翰福音第21章第4到第6节：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啊。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了，因为鱼甚多。侍奉与服侍的要诀第二，就是要听主的指示，去做，去行。实际上，当主耶稣说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如果你撒在左边，或者等了一两小时以后再撒，你会毫无所得，甚至一点功效都没有。有的人说：我怎么知道主在对我说话？我怎么分辨这是主的声音呢？这就是为什么你必须勤读圣经，天天熟悉神的话语。 才能够分辨主的声音，才知道这是主的说话。因为我们每天有各种的声音在那里。圣经诗篇说，耶和华你的话立定在天，直到永远。耶和华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因为神起初创造天地的时候是用话语创造的，而这话语今天仍然托住整个的宇宙万物。到今天我们仍然活着，我们打开眼睛看到这整个世界仍然存在。前一阵子说加州会有 99% 的可能在这近两三年会有大地震，实际上全世界都是这样。我们只要打开眼睛，我们知道这所有一切的都是上帝的话语创造，也是用上帝的话语托住的。所以我们必须学习神的话，要吞下来，好像是我们自己一样。如果你只是表面的读圣经，你会没有办法熟悉神的话。我们熟悉神的声音，我们才能够分辨神的声音。这是为什么我们每天需要天天读神的话语。每天你读，你都会发现每天神的感动会有越来越深。靠主恩典，我和我的妻子今年结婚是38年，所以在众人的声音中，我可以很清楚的分析，可以知道他的声音是在哪里。所以照样我们需要跟神一起在一同，我们才能分辨他的声音，知道那是他对我们说的话。在银行里面的职员，我们中间有多少人在银行工作，请举手。感谢主。我们训练职员的时候需要训练他们熟悉真钞而不是熟悉假钞，因为假钞不断的改变，所以要熟悉真钞的特性，可以说是天天跟真钞在一起，掌握住真钞的特性，当假钞出现的时候才能够分辨出来。这样我们每天要熟悉神的话语而不是其他的假的话语。当我们熟悉什么是真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分辨出来什么不是出自神。所以我们必须天天跟神的话语在一起，既然出自神的指示，我们就应该知道是查验，是确认了，我们就要遵主而行。圣经清楚告诉我们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替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所以我们知道是出于神，我们就要听从去做。接着在约翰福音第21章7到10节，我们如果有带圣经，你可以打开来一起来念。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是主。那时西门彼得赤着身子，一听见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其余的门徒离岸不远，约有200肘，就在小船上把那网鱼拉过来。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耶稣对他们说，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侍奉与服侍的要诀第三，要学习随时与主同工。想想看，主耶稣站在岸上，他没有打鱼的工具，哪里来的鱼，哪里来的炭火，哪里来的饼？实际上主耶稣是道成肉身，三位一体，全能的上帝，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他是全能的上帝，全能神。圣经上上面说，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所以主耶稣说，要有鱼就有鱼，有饼就有饼。他实际上不需要门徒拿任何东西来，但是他却说，你们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然而主耶稣随时乐意的与我们同工，与我们教会同工，与我们父母同工，与我们自己同工。记得五饼二鱼的神迹，主耶稣乐意的拿孩童所预备的五饼二鱼注谢了，然后拨开，然后分给许多人，分赐给所有在场所有的人。实际上后来又多了12篮的篮子，他们若没有提供小孩，没有提供五饼二鱼，就不会多了12篮的 零碎。所以照样，当我们越给的时候就会越多，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所说的，他说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神愿意与我们同工，让我们把自己摆给他的，然后他要使用我们。我记得当兄弟那时候要念神学院要去布道的时候，我的母亲对我说，她说孩子，你为什么不等到你功成名就的时候，50岁我让你提早退休，然后你那时候去服侍。我说妈妈不行啊，我说服侍主要用我最好的体力最好的摆上，所以那时候我就毅然决然的去念神学院。然后在1980年代的80年，我刚刚从学校毕业 UC Berkeley Master of Architecture， 然后又在事务所工作，可是神很清楚呼召我的时候很清楚说去宣道，所以后来我就继续念神学院。可是我的家庭说，嘿，这样子啊，那么应该学有所用啊，所以我就立刻靠主的恩典马上考上了建筑师执照。我对我妈妈说，也对我家庭说，你看我已经尽了我的责任了，我现在可以去传福音了。我母亲说，孩子不行啊，你要开业，所以我必须一面开布道大会一面开建筑师事务所，而且故意取一个名字叫做千禧建筑师事务所。其实千禧的名字叫 Millennium， 我故意把它写成 Jerusalem， 因为这个希伯来文的 Jerusalem 写起来跟 Millennium 差不多。然后我母亲说，哈，他既然开了业，他一定会专心做。感谢主，我一面念神学院，后来毕业了，同时开始做布道的工作。所以从1984年我们就这样子开始布道，一直等到1990年代我必须要把建筑师事务所全部的停止，然后专心的去布道。可是因为家庭的要求，我还是有建筑师执照，到靠主的恩典到今天还是有建筑师执照，但是要把最好的交给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要把自己交托给主使用，主就能与我们同工。实际上他不需要鱼也不需要饼，但他乐意与我们同工。怪不得耶稣说，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接着我们来念约翰福音第21章11节到14节，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那网满了大鱼，共有153条，鱼虽这么多，网却没有破。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饭。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说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耶稣就来拿饼和鱼给他们。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这是第三次。各位弟兄姐妹，刚才兄弟所说的见证，一切荣耀归给主，因为兄弟自己知道靠自己是绝对不行的。这是因为我有这样的心，所以我跟主求，我说主啊，让我快点毕业，快点拿到执照。所以靠主恩典，我在 UC Berkeley 靠主恩典9个月就拿到了这个硕士。因为那时候学校忽然恩典开放，说硕士不需要硕士论文，只需要考试就通过。我一听到，好啊，那刚好我已经选好了，所以我就通过几项考试，感谢主，就这样过了，而恩典的门就大开。照样建筑师执照也是这样子。所以当你愿意把自己交给主的时候，神就会使用，而且一切荣耀归给主。在这里面，侍奉与服侍的要诀第四，要从灵里认识主，而不是从外表认识主。主耶稣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以后，许多次门徒没有办法从外表来认识主，譬如往以马忤斯行走的两位门徒，复活的主和他们一起行走一起说话，他们居然不认识他，只等到到了目的地以马忤斯，他们坐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擘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睛明亮了，才认出他们，认出主来。 各位弟兄姐妹，无论是兄弟讲道，王牧师讲道，胡长老讲道，方长老讲道，每一位在讲道的时候，我们要听主的话，是不是主的话？因为当我们从主的手中亲自领到灵粮的时候，我们心中的眼睛才打开。我们要听的话语是神的话语，不是人的话语。所以我们在预备信息的时候，我们要非常注意，非常小心。同样的，这一次在加利利海边，复活的主耶稣显现给这七位门徒，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说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显然主耶稣复活以后的外表跟他钉十字架以前在很多地方都明显的有分别，只有使徒约翰，他是耶稣所爱的那门徒，一直从灵里面亲近主，从灵里面，从心里的深处去认识主。所以虽然距主有200肘，就是300英尺，或者是90公尺这么距离，就好像我们从这里站在我们 parking lot 的后面这段距离，不远但是也不近。使徒约翰站在船上，隔着加利利海岸，而可以清楚距离900公尺 300 feet 清楚认出那是主，就是因为他用灵里去认识主，而不是用外表去认识主。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若不从灵里面认识主，我们就没有办法在生命中，在生活中认识主。圣经上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曾有接待旅客的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各位弟兄姐妹，你有接待过主吗？主耶稣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着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你有多少看见主就在我们旁边？接着约翰福音第21:15-16，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在这里侍奉和服侍的要诀，第五，要先爱主，侍奉才能合神的心意，因为爱主是侍奉的先决条件。实际上当我们仔细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主耶稣问彼得说，你爱我比这更深吗？这里使用的爱希腊文的动词 agapas， 它的动词的原文是 agapao， agapao 就是我们平常说的 agape love， 这是一种完全的爱，是一种不需要对方回应的爱。虽然有解经家对这个字有不同的看法，但是这个爱在圣经里不断的表明使用来形容天父完全的爱，因为神不需要我们的回应，他仍然爱我们，这是一个坚定的爱，坚信不息的爱，是最高层次形式的希腊文的爱 agape love。 而彼得却不敢用这个句爱来回答耶稣，他说，你知道我爱你。在这里他用的希腊文爱是用 philo， 这个动词的原式是 phileo， 是次一等的爱，是感情上的爱，是朋友的爱，是英文如果翻译说 I have affection for you，是 friendly love， I like you， 我有朋友的爱，我喜欢你。主耶稣说，你喂养我的小羊。喂养这希腊文的动词实际上是现在命令式动词，就 perfect active imperative verb， 意思就是说你不断继续的 喂养神家的小羊，要不断的用灵粮来喂养年幼的基督徒，不是只用一次，不断的喂养。而第二次主耶稣又问彼得说，你爱我吗？主在这里仍然用 agapas， 就是 agape love。 可是彼得仍然回答，你看彼得多么坚固，他不敢用 agape。 如果换成你，主说你用 agape love 我吗？你怎么回答？但是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他仍然用 phileo 次一等的，就是我喜欢你回答。而主耶稣回答说，你牧养我的羊，你不断继续的牧养神家的弟兄姐妹。彼得不再只是得人如得鱼的渔夫，他要抛弃他过去，而成为一个牧羊人，来负担喂养和牧养的责任。而在这里，神就把喂养的责任交给他的门徒，就是为什么要往普天下传主的福音。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先爱主，我们的侍奉才能合神的心意。实际上主耶稣要求我们用 agape， 就是 agape love 的天父完全的爱去爱他。你说孙牧师有证据吗？是的，在约翰福音第17章26节，主耶稣在钉十字架前一夜最后晚餐语重心长的祷告，可是他最后用这句话结束，然后他就离开往橄榄山去。他用这句最后话的结束，什么结束的呢？他是这样子向天父祷告，他说，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使你所爱我的 love agape love， 你的爱就是天父完全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你有这种 agape love，这种天父完全的爱在你里面吗？只有天父完全的爱在我们里面，我们才能赶去一切的惧怕。各位弟兄姐妹，当你听到有大地震来的时候，你是怎么样的心情？当兄弟9月25号飞往以色列，那时候我在8月的时候在东部的时候寻求神，神很清楚告诉我说，孩子，你不要去管什么 full blood moon。 兄弟早就说这个 full blood moon 什么满月啊，这些都是人的话，都是按照圣经的解释，那样的解释是不对的，是断章取义。实际上今天基督教里面很多形态变成商业的行为，或者只是某些偏狭的想法，所以神说你必须在9月25日就到以色列去，到那里去服侍。所以9月25号我就去了。实际上有很多事会拦阻我，包括事工，还有很多的事情，重要的事情处理，可是当神说去，兄弟就去。那时候有人说，孙牧师，如果你被抓起来怎么办？我说没有关系，我最高兴就是殉道在台上。所以31年来都是抱着这个心智，很多原则。像王牧师说啊，孙牧师你又怎么这么多原则？为什么要有这些原则？原则就导致我们往一个方向去，并不是说让我们变成什么样子。实际上要分享这些原则，你会发现啊，孙牧师你讲这些要诀原则什么意思，就知道我们往的是正确的方向。所以就到那里去的时候就可以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只有天父完全的爱才能赶去世界一切的惧怕，而这 agape love 能使我们更相近主，好叫我们能够做主要我们做过的事工，而且做的比主更大。为什么？因为主往父那里去，不是我们能够超过主，而是因为我们把荣耀一切归给主，所以我们才能够做主做过的事，而且做更大的事。 当我们有 agape love 这种天父完全的爱在我们里面，我们才能帮助我们去完成主差遣我们要做的工作，才能荣耀主。若没有这种天父完全的爱，侍奉就会 burn out， 就会枯竭，没有果效。若没有天父完全的爱先在我们里面，突然有神的能力，就会使人堕落、自大、腐败。生命的目标应该是追求神天父完全的爱在我们里面去爱主，而不是追求能力，不是追求权柄，不是追求职分。当我们有神的爱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完全不惧怕，我们就成为神的器皿，我们就源源不断被神所使用。就是为什么大卫在旷野中深深的体会这一点，他说，神啊，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各位，但愿我们今天回家的时候千万记得，先有爱才能服侍，没有爱没有办法服侍。因为这个世界越来越多改变。接着在约翰福音21章17到19节，第三次他 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侍奉与服侍的要诀第六，要对主诚实有话实说。主耶稣教导我们说，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若对自己了解不清楚，就会像彼得一样是虚谎的。在主钉十字架的前那一夜，彼得夸口说他自己有多爱主，愿意为主舍命，可是却在鸡叫以前三次不认主，甚至咒主，说他不认识他。主耶稣复活以后，在加利利海边三次问彼得说，你爱我吗？除了给彼得三次悔改的机会，使他坚定信心，更重要是爱心。给他这个机会，重要是让彼得对主诚实有话实说，让彼得诚实的面对自己的软弱，才能诚实的回答主耶稣。各位弟兄姐妹，我记得2005年神把我们带到日本的时候，你知道日本是我们的仇敌，我的父亲又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投笔从戎加入抗日战争，在这种情况要到日本去布道，你可以想想看心情是怎样。我记得在北海道的时候，还有一个年轻牧师说，哎，我们两个民族中间有仇恨，你为什么过来？我说，神爱世人，这包括一切的人。在日本十年的时候，你知道兄弟怎么样，每天起来的时候我都说，主啊，我做不下去了，但是靠你我才能走下去，我真做不下去了。这个民族不肯悔改，也不承认他们的错，可是因为这是主的差遣，靠我没有办法，所以我就对主诚实说，主，我知道你差遣我来，但是我自己没办法做，靠你我可以做。每一次布道的时候我都这样说，主啊，求你赦免我，我没有办法像爱他们像我爱自己同胞一样。我在仙台后台那里一个人这样祷告，主就出现。这写在这一期的神的国度，你可以看到仙台，主说，孩子不要惧怕，大胆说，这里有我的百姓。但是他们不听，仍然不听，仍然不听。虽然很多人得救，但是他们拒绝继续办布道会，一直等到大海啸过来。每一年2009 2010 2011 每一年2008每一年我都说我们来再办布道会，他们都不肯。 只等到大海啸发生。虽然我们在大海啸之后帮助他们，但是已经太迟了，很多人去世了，很多很多的事情我们要跟主实话实说。我相信我们在场的长老兄姐妹，包括你自己，也许是你的教育、你的婚姻、你的事工、你的事业，你对主说，这我做不下去了，你诚实跟主讲，主会继续帮助你。所以要对主诚实实话实说，当我们能够诚实的面对自己的软弱，才能诚实的回答主耶稣。第三次主耶稣问彼得说，你爱我吗？注意着，第三次主问彼得，主没有再用最高形式的 agape love， 主降低他的形式，而用彼得的 phileo， 他用 phileis， 就是动词的原式 phileo 的爱。他说，你用朋友的爱喜欢我吗？你看，当彼得诚实面对的时候，主耶稣就降低了形式来对他说话，你像朋友一样还喜欢我吗？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 Phileo， 用朋友的爱喜欢你。主回答说，你喂养我的羊，继续不断的喂养主内弟兄姐妹。在表面上似乎主耶稣第三次降低了对彼得的要求，他没有用 agape love， 而用 Phileo 的爱，朋友的爱。实际上主耶稣知道，在复活以后往后的许多年，彼得逐步的达到了对主的拥有的天父完全的爱，他成了 agape love。 所以最后彼得才能在主后68年，当罗马皇帝尼禄在屠杀基督徒迫害的时候，而彼得因为爱主为主殉道，教会历史上说他道定十字架。若没有这样的 agape love， 他没有办法做到。不仅如此，主耶稣说，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的供出来，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说闲话就是对自己所说的话是否真实而不在乎，而话语是有能力的。凡不在乎自己能力、自己话语是否真实的人，主耶稣不会把神的话语的能力交托给他。这是全宇宙最大的能力，因为神用话语托住整个他所创造的宇宙，他比世上所有一切的宝藏都宝贵。所以传福音的人，蒙召背负有传递神福音使命的人，必须看重自己说话的真实，因为传递真理的人必须也活在真理里面。这是为什么我们必须对主诚实。你说孙牧师，我是一位弟兄姐妹，我也要说话真实。是的，等一下我会继续说到。接着约翰福音第21章20节到22节，彼得转过来看到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跟着，就是在晚餐的时候靠着耶稣胸膛说，主啊，爱你的是谁的那个门徒。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耶稣对他说，我若要他等到你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侍奉与服侍的要诀第7，要跟从主，不要和别人相比较。侍奉千万不要和别人相比较，因为神给每个人的职分、天赋、资质、使命、任务、托付都不一样。就好像主在马太福音25章里面做的比喻，按个人的才干，有的给了5000银子，有的给了2000银子，有的给了1000银子，个人都不一样。实际上那有2000银子又赚2000的，主给他的奖赏和那有5000又赚5000的完全一样，连标点符号字都一样。主怎么说呢？他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托给你管理，派你给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完全一样，没有分别。所以不要跟别人比较，主吩咐我们要跟从他，而不是跟从人，不是跟从彼得，不是跟从约翰，不是跟从保罗。 虽然保罗说效法他，但是我们不能跟任何人相比，而是要纯纯的单单的跟从主耶稣，因为我们绝对赶不上我们所敬仰的人，你永远会落在后面。而当你定睛仰望主耶稣的时候，他的能力、他的权柄、他的恩赐、他的能力，就会使你超过你原先达不到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单单的跟从主、仰望主。当我年轻的时候，很多人说：“哎，孙牧师啊，你要向 Billy Graham 学习。”可是我自己知道，我要向主耶稣学习。如果我们跟 Billy Graham 学习的话，所有回教的国家我们都没有办法去，因为他有个原则，所有的教会要100-200家教会都签名负责财务等等干嘛，他才肯定去。如果这样的话，更需要传福音的是那些没有教会的地方，是更危险的地方，是打仗的地方，是水深之处的地方。而神要看的不是表面，而是看到如何真心服侍他。有一天，各位弟兄姐妹，你在天上看到坐宝座的是那些宣教士默默不闻的，也就是你。各位，我们每个人都被呼召与主一同作王，而不是表面的。如果是表面的话，那今生已经得到了。所以我们不能和任何人相比，我们必须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主，把我们所有一切放在十字架前，我们才能真正的跟随主，与主同行，与主联合，我们的思想才会向主，我们才能分辨什么是主的意念，不会是自己的意念，才不会把自己的意念妄称是主的意念。如此神才会把他的意念、他的权柄、他的心意托付给我们每一位，是我们的侍奉合乎神的心意。每当我们害怕或软弱的时候，记住，是因为我们从自己的角度去看事情。当保罗害怕软弱的时候，就是他的眼光离开了主。当我们用主的眼光去看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惧怕。我们必须寻求主，更依靠主，我们才会学习会用主的眼光去看事情，才能一直行走在光明之中。既然行在光明之中，我们就行在真理里面，既然行在真理里面，我们就得以自由。因为使徒保罗告诉我们说，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所以我们不惧怕，不会害怕我们教会的前途，不会害怕我们个人的前途，不会害怕所有一切的前途，而会忠心的跟随主，不会跟别人比较。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保罗继续说，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的。各位弟兄姐妹，巴不得从今天开始我们有主的形象，因为我们定睛跟随主，我们就像他。接着马太福音28:16-20，是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你看他们在加利利，主复活以后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注意有没有说使万民做信我的人？ No， 主说 disciple， 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实际上门徒跟相信的人还是不一样，这里有很多很多的层次不一样。主说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记得这一次在约旦河，因为跟我同去的许多人他们都是外国人，记得在帮他们施洗的时候，有的人是第一次觉知归主，还有的人是过去犯了罪，很多罪行，全身都有各种的花纹的人，他们也愿意到约旦河里施洗，见证他们生命改变。当他们施洗的时候，最重要的话 从现在开始没有回头的路。他们说是的， No return， 就是这个道理， No return。 世界动乱越来越大，越来越多。主耶稣继续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什么意思？到今天主与我们同在。侍奉与服侍的要诀第八，要时刻依靠主，祈求主的同在。主耶稣宣告说，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我们既然相信主是主的门徒，圣经应许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命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既然成为神的儿女，主耶稣岂不把他自己的权柄分赐给我们吗？想想看，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属于主耶稣，我们是不是神的儿女？是。我们既然接受他的名，悔改重生得救，我们就是属天的儿女。哪有说父母不给孩子这些恩赐呢？这些权柄他做所有的呢？当然会分赐给我们。所以我们不要惧怕，主耶稣已经在路加福音第十章十九节应许说，各位兄弟在东部的时候，今年八月，我说主啊，请你告诉我一些事情。哎，主很奇妙，有的时候他就让我们忍耐。我在梦中，我就是看到一个大圆圈，一个十，中间有一个十九。我说主啊，这什么意思？各位，圣经里面没有一位先知他知道全部的事情，没有一位使徒他知识完备，都需要彼此配搭成为一个整个的 picture。 这就是为什么66本书在那里，整本圣经。所以当我有这个看到这个时候，我就问神，这什么意思？但是我很清楚知道神一定会告诉我。我从东部回来以后，我的妻子他就说，哎，奇怪啊，我最近在读圣经路加福音第十章十九节。哎，我说，哎，是，我真的看到十章十九节。因为我们彼此服侍的时候，我们结婚38年以来，很多事情主都借着彼此来验证，代表说这不是出自我自己的想法，不是出自我自己的感动，神一定会让众圣徒弟兄姐妹然后中间彰显他的旨意。什么是路加福音第十章十九节呢？你可以打开来看，但愿弟兄姐妹可以打开来看。是的，现在电脑我们很多人可以不带圣经。各位，我到以色列的时候带了一本圣厚厚的圣经去，每天都带着它，因为我的眼睛不允许我再看那小本的圣经，所以我必须要带一个大本的圣经去。你会说啊，孙牧师，你行李那么重，东跑西跑，为什么要带那么多？因为那是神的话，我每天读的时候我都觉得深深的感受。起来睡觉我都说，主啊，愿你的旨意在我们身上行。所以你打开你的圣经，路加福音第十章十九节，但愿我们弟兄姐妹每天到，不就到教会来的时候都带着圣经，你会发现圣经跟这个电子到底是不一样的。好，路加福音第十章十九节，我们来念。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再来一遍，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我们再念一念，我们起立再念一遍，把它背下来。好，路加福音第十章十九节，主耶稣怎么应许我们呢？他对着70个人出去宣教，回来的时候他说了这句话，他说，我们一起来念，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请坐，想想看，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
都是属于主耶稣了。这是在他复活以后他告诉我们的应许。在他复活以前他差遣门徒的时候，他也清楚说，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就是撒旦魔鬼邪灵还有一切仇敌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各位，今天如果你能记得这句话，深深的植入你的灵里面心里面，你就不会惧怕。看事情要从主的眼睛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时刻依靠主，从他那里支取能力。圣经上说，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当我们时刻依靠主，祈求主的同在，我们就会脱离害怕和软弱的辖制，因为主与我们同在，这是他的应许。他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末了。这是为什么最后晚餐他钉十字架以前，他对门徒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他继续接着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们请一起起立。今天早晨，你知道，你不管在哪里，我们被呼召成为他的门徒。既然成为门徒，都需要去侍奉主，也要服侍他。所以今天讲的侍奉与服侍的要诀，是对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说的。我们每一个人不是只是在这里担任观众，什么事都不做，而实际上我们被呼召成为主的门徒，是有特别的使命，特别的意义。今天早上我们呼召，如果你有十分大的重担，或者你有特别的感动，你需要来到主面前，请你现在就到主面前来。无论你在哪里，你知道你有劳苦重担，你需要把这些交给主，或者你说，主啊，帮助我服侍，帮助我侍奉主，你可以到主前面，我们等你，我们等你。有没有？我们等你。主耶稣爱你。你可以问问你旁边的弟兄姐妹，不要跟哪一位牧师、哪一位同工、哪一位弟兄姐妹，甚至不要跟彼得、不要跟约翰，不要去跟他们比较，而是要单单的跟随主，就这么简单。我们等你。还有没有？我们要一起来祷告，时间宝贵。还有没有？请你到前面来，这是你跟主的时刻。还有没有？好，我们现在要开始祷告了，请琴声暂时停止。这个祷告是针对主耶稣，然后祷告完了以后，我们要一起同声来祷告。请跟着兄弟，亲爱的阿爸天父，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主耶稣，我到你面前来，求你赦免我过去的过失和错误，用你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洗净我，我相信你复活，我相信你升天， 我相信你将来还要回来审判。我相信你，所以我得救了。因为圣经上应许着，我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所以我得救了，我有永恒的生命，我的名字写在天上生命册上，我有神儿女的权柄，现在我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撒旦魔鬼退去，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邪灵退去，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一切的试探引诱退去。主耶稣，谢谢你，每当我为你的名传播福音的时候，求你让我的话语感动人心，使我全家得救，使我的亲戚朋友都能得救，使我的生活得胜，得胜再得胜。这样祷告，是奉告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感谢主，赞美主，哈利路亚。我们保持原位，现在我们要一起同声开口祷告，为你自己的侍奉、你的服事、你的家人、你的事工、你的事业、你的孩子，就是你的事业，就是你的事工，我们的婚姻、我们的配偶、神所交付给我们的一切，我们来大胆诚实的向神祈求，神会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同声开口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主耶稣基督圣灵保卫师啊，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今天我们在你面前学习侍奉和服事的要诀，主，求你帮助我们都能够像你，都能够走在你里面，都能够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你，都能够把自己的困难交托在十字架前面。主啊，一心跟随你，求你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与你联合，定睛在你身上，不和别人比较，而是单单的仰望你。主啊，在我们身周围有身体软弱的，主，因你的鞭伤我们得到医治，主，求你完全的医治我们，无论是头手脚以心脏内脏胰脏内分泌或者任何的症状，奉耶稣基督圣名是得到医治。主啊，也祈求你中间有受到伤害软弱或者是更需要得医治的，主，也求你医治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婚姻、我们的事业、我们的事工，都交你圣手中，求你垂听我们有声无声的祷告，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现在请王牧师带领我们祷告。
是天父，我们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的感谢赞美你。主啊，若不是你自己的爱，若不是你自己救赎的大能，我们这些人没有人能站在这个会堂里，也没有人能走在你的面前来。主，因为我们原本都是拒绝你的人，我们是根本不承认你的人，我们所信靠的都是我们自己。主，但是我们今天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因为我们知道不但你拯救了我们，即便我们信主了以后，我们这一路走过来何等的坎坷，但是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就相信我们可以在这坎坷的路上走得有平安，走得有喜乐，在人不能，在你凡事都能。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再一遍，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感谢主，赞美主，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我们把一切荣耀颂赞成果归给做宝座的主耶稣，亲爱天父圣灵保卫师，感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阿们，请坐。感谢主，主与各位同在，感谢主。各位弟兄姐妹，很抱歉，因为 Simi Valley Church 我们的分堂要求我们到那里去证道，他们已经开始了，所以兄弟先离开，本来兄弟要一直留在这里请各位原谅。
我们再次欢迎孙牧师师母，因为他们要马上赶到圣米去。好，下面是欢迎报告的时间。我们现在先来欢迎今天的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我手上没有那个新朋友的单张，请问我右手边有没有今天来的这个新朋友？有的话，请你站起来介绍一下。左手边有没有？好，那我们今天就开始今天的报告。今天报告事项会比较多一些请大家忍耐到底，然后专心的听我们先请明生长老来介绍一下那个新一届的这个执事的这个候选人。
好，弟兄姐妹平安。那一年一度的教会的执事同工。